我是个想成为参与者的人，无论何事，不想仅仅作为一个旁观者，而是想参与其中。我想帮助别人，给别人带去欢乐，让玩家感到欣喜。在我的名片上，我是一名社长；在我的头脑中，我是一名游戏开发者；但在我的心里，我是一个玩家。全球授权10余种，深受全世界游戏爱好者期待。岩田聪一世唯一著作《岩田先生》，任天堂传奇社长如是说有声书现正发售，译林出版社正版授权，郝祥海演播，积禾网、积禾 App 全网独家上线中。
大家好，欢迎收听9月份第一期天天 ACG， 我是天。
大家好，我是大巴。
大家好，我是宇春。
大家好，我是雪豆。今天也是请来一位老朋友，
这位更是重量级啊，
对，杀疯了啊。
有没有点好话形容一下我、啊、
如临大敌了，
铺垫铺垫、嗯、
各位二次元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龙马。
行吧，
成这期我
您这话说的，
对，话都说到这儿了，也没什么可说的了。
有人很紧张，但我不知道是谁，
开动吧。行吧，
嗯，
新闻比较少啊，就快速过一下。
是
后半段呢，也是和大家聊一聊最近的一个话题吧，
多聊天儿哈。
对、嗯，
大家喜欢聊天儿，
管管孩子
是，
救救游戏是吗？
不是说得把这个无用的读新闻环节去掉吗？
对对对对对，我们以后就尽量压缩新闻的空间。
对，叫天天读评论。
对，
可以，
可以。
那行，那还是从新闻开始。
嗯，
请吧，
快速过去了。首先是那个几个简短的动画预告啊，第一个是86不存在的战区公布了第二季的预告，
嗯，
动画是10月开始播出，也是接着看嘛，其实动画质量还可以、啊。下面一个是 TV 动画《百万吨级武藏》公布了一个新的预告，这动画也是10月播出啊，动画就讲述少年们驾驶巨型的机器人对抗这个神秘的外星人，这也是 L5 的多媒体企划，动画是由这个 OLM 负责制作。
嗯，看着还行。
对，它预告其实还挺好看的。
是，哎，它那个游戏是同时出吗？还是游戏要晚一点？
游戏还真不是同步的。
对，立项已经5年了。最早那新闻我记得龙马发的，
好像是
啊。
嗯，
这家就老是搞一些慢工出细活的东西。
嗯，
对，主要他们这个所有东西都是一个人来全部包办嘛，大操大揽，社长。
是，
活细不细也另说，但确实慢工啊。Level Five，
对。
而且他们那社长叫什么来着？我都忘了。
日野晃国
啊，日野晃，日野晃，对，他算是这个就是小学生领域的这个是吧？
神，
对，神一级的，然后工薪高是吧？这种的，
小学生的神、
就是、社长，然后自己做游戏，基本上在日本能一下能想到的就是他和工薪高是两个最代表性的，就是本身是社长，
对、
嗯，
然后深度的参与这个游戏创作，
对，亲力亲为。
不，但其实从80年代到现在一直在做游戏的呀、啊，很多都是这样的。因为以前的老的日本的做游戏，他们都讲究一个自己写剧本，自己还是程序员。
啊、是，但是你干到社长的，这不是也不是很多吗？
对，都到管理层了，
啊、
你还管这些事儿？
一般就是这个常务啊，是不是干个什么部长啊、啊副手啊什么的？
嗯，还有一些是这种，他们就是。自己可以当社长，但是不当，就专门请一个能当社长、能管理的人来当老板。
嗯，
是有这种情况。
啊、
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
对，但日野大哥就是什么都来啊，
是
什么都干。
我记得我2018年的时候去那个 China Joy， 然后日野晃博也来了、
哎，
当时是雷顿的那个手机版跟 Type Live 合作那个、
哦、
国内发行嘛，他亲自过来，然后亲自给你讲这个采访他嘛，就亲自讲雷顿这个游戏是什么什么样的，
挺好、
嗯，对、哦，开发思路怎么样的，
亲自加你的微信扫你，
对，亲自给我发个大红包，
那人还挺好啊，
是，反正就我觉得一个社长你可以就是。
嗯，
你一个你不但要出席一些这个公众场合，你要去做一些宣传什么，你还得自己去 主导这个研发的这个方向，
嗯，
是
挺辛苦，
嗯，
还能得到豆哥的认可不容易
啊，谢谢你啊。
行吧，继续下面一个新闻，就摇曳露营呢，他要推出一个文字冒险游戏。
哦，
最近也是公布了游戏的 OP 动画呀，这个动画呢还是沿用了 TV 动画的人设和风格，游戏是11月11日正式发售，平台也是主机平台，就是 PS4 和 NS。故事呢其实还是和这个动画漫画的故事差不多，但是它包含了一些原作没有的 if 路线，就是在系统方面你可以选择是智魔灵还是福子，有两个人的视角可以选择嘛，然后根据你选择不同、
嗯、
可以进入不同的路线，就我猜应该就是可以到不同的地方去体验一下动画里或者漫画里他没有去过的地方去再露营一下，大概是这样吧、
嗯、
不出门旅游呗，
是你可以看别人去旅游去露营嘛
对，我特希望他跟那个就跟去南极那个动画
啊
连个动一下、
啊、
去南极露营，
去北极露营
冻死了，对，
南极去过，
你是恨疯了那几个小姑娘是吧，就是你怎么还不死、
啊、但是
我给你出点招
但是那个动画其实我当时看的时候觉得特浪漫、
嗯、
就看的时候就巨想去，
对对对对对对，太厉害了，
然后就正好是我妈他去一趟南极，
哎，
然后就给我讲那个去南极这个东西嘛。他说现在这个旅行团，就之前疫情没有开始的时候嘛，去南极有两种旅行团，
嗯，
一个是你交几万块钱，然后他就是到那个南极圈去转一下，他不会登陆那个南极那个大陆，
哦、不登陆冰盖，
对，就特别像是说你来中国旅游，结果去了一趟海南，对，去上个岛，没有登陆到。没有登陆到这个大
海南岛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是，就是说你去玩，你说我你去中国了，但是你没有去北京，也没有去上海，
在边上转，
对，一直在边上转了转。还有一种
南昌来玩了一趟。
对，还有一种是十几万那种，就那个是正儿八经会登陆到那个南极大陆本土上的。
嗯、
然后说他是从先从北京飞到阿根廷，
哎、
嗯，从阿根廷的最南端然后去过去，
对、
嗯，
然后到阿根廷。
是航行的14天还是十几天啊、
嗯？
然后我说你航行这么久不是特别烦吗？但他说其实在这个船上会有一些很多那种科考队员给你讲解，说当时这个南极是什么那个天气什么的，还会有一些分享。
讲十几天
啊？对，
我靠，
就每天排的特别满、
哦，
就还挺有意思的。就是说你不会
羡慕啊？
对你不会觉得特别无聊，但是那个上网是挺贵，因为它要走卫星信号嘛、
嗯。
对，所以基本上就是都提前排好了，然后。集中在某个时间段内，赶紧把自己这个出去玩的图发出去。对，然后如果你要登上南大陆的话，你还能去那个长城站
哦，
去参观。然后因为有南极公约嘛，所以你在那个南极大陆上你不能待很长时间，
嗯、
就要两个小时左右。对，登上去赶紧回去，然后就返航了，
嗯，
就是很快的一个旅程，
体验式了属于。
对，所以我觉得你要是这个野营能跟南极那边。搞合作我觉得也挺好的，
可能就是最后有一个隐藏路线，你把所有东西都收集齐了，
对，
有一个开启南极的露营地点，
对，南极那个地方的生态环境都特别好嘛、
啊、
因为它是全属于那个全人类共有的嘛，
是，
对，所以去那儿还能长挺多见识，
嗯，
是个不错的选择。
行啊，
那扯远了，
他是怎么能联想到南极这个这条线呢？我也一直在想的。
我问你，
你们不是经常一块录节目吗？
露营到南极、啊、
对，
因为都是少女动画。
不过说这摇曳露营游戏11月11号发售，这也是真女神转生5发售日子，
对，
对标了，
光棍节
又互相狙，
嗯，
然后他狙击阿特拉斯了是吗？
对，
那也挺难的。
游戏类型跟那个之前那 VR 那个是不是类似的？是那文字
冒险，
文字冒险是吧？
对
，VR 那个就是纯看，然后
是
对，
嗯，
那我觉得综合 VR 就挺好，
嗯，
确实很有那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我没玩那个 VR， 但我看评价不好，所以我就没买，
就一般嘛。
那就是个粉丝向的东西，
因为它那个动的幅度比较小，
嗯，
它就是让你坐在一个地方，然后听他说话，
我还想
转头看看，
出去钓个鱼，走两步，但没有这种体验啊。
啊，粉丝向那三个字不能当免死金牌用，你知道吧？
啊，
就还是得好好做，嗯
嗯、
不行就是不行、啊、
行吧，
嗯，
要求还挺高啊。
行，那我这边就这么多
，OK。
嗯，那我来说两个，
来，
一个是 TV 动画《鲁邦三世 Part 6》公开了两支预告 PV， 然后那个《鲁邦三世》反正也是一个很常青的日本动漫 IP 了，然后这次它动画化呢是一个50周年的纪念新作，这次的动画脚本呢是有押井守和凑佳苗两位老师都参与了，对。
嗯，
很厉害，然后预计是将在2021年10月9日开播。不过这次那个新动画是有一点点改动啊，就是从1971年开始出演次元大介，就是鲁邦的那个铁搭档神枪手老是戴着大檐帽那个， 中年男子，他的初代声优小林清志因为年事已高了就要退休了，所以就没办以后没办法给他再配音了。
哦，
嗯，还挺遗憾的。
看这个制作阵容还挺强大的，
对，
家庭手都出来了。
嗯嗯，
鲁邦五十年了，
对，
鲁邦九
啊，
嗯，
对，
这是有的，这是第几个 TV 了？
第六
，Part 六
啊 ，Part 六是
六
吗？
嗯，对，
我怎么觉得不止似的？可能
他中间
还有很多
剧场
版，
剧场版 OVA，
剧场版出的多，
挺好看的。
嗯。
对，
我觉得
卡特罗之城
对我来说比哆啦 A 梦能看进去，虽然也一就是也得勉强看吧，但是感觉比哆啦 A 梦好接受一点。
勉强，
哆啦 A 梦我真看不完，哆啦 A 梦大概三四分钟之内我准睡的，真受不了。
但我觉得那个哆啦 A 梦那几部二 D 的还行，三 D 的我看的还挺、就是没什么感觉，
有点别扭，
我感觉挺一般的。
当然了，他们都明显的好过这个柯南是吧？柯南的剧场版就是治疗失眠的这个。神奇的良药，
柯南剧场版有点像《速度与激情》靠拢。
对，
你我觉得你说的对。
我觉得就柯南从那个惊爆摩天楼开始就挺《速度与激情》了、
嗯，
就全是种大场面，
对，
然后转折特别生硬，
嗯，
对，就让有的时候让你就是就让你感觉说啊，就这么着就完了。
但是其实好歹其实起码以前那个就一部是一部嘛，可能就是质量有些起伏。
嗯、
然后最新那个叫什么红哎不是最新，就之前我找了一个什么红莲什么那个，我想说看一眼
红莲。
我忘了，反正就是第多少部我也不知道、
嗯、
然后我发现前十几二十分钟给我来那个就是各种前情提要、
啊、
就根本看不懂、
嗯、
如果你没看前面几部是根本看不懂他这一部的，因为那个角色都是以前那个剧场版里的角色、
嗯、
全都连着了，我震惊了，
对，粉丝像粉丝像、
嗯、像漫威靠拢就是那个那个电影拍成连续剧了都、
啊、对是这样，
很神奇。
不是你刚刚还说豆哥呢，这怎么从鲁班三世又扯到哆啦 A 梦，又扯到什么柯南去了？
因地失宜嘛，来你们这儿不都是这个套路吗？
可以，宇川老师反杀红化
了。
人大巴刚才跟我说了，说那个这期主要是要我来凑时长的嘛，就是新闻比较少。
是
的，
我没这么说。
可以。
行，我这还有一个就是 Free， 最终章新作剧场版 Free the Final Stroke。是这样念吧，然后前篇将于9月17号正式上映、
嗯、
然后这次剧场版是分了前后两篇，后篇呢预计是在明年4月22日上映、
嗯、
这剧场版还挺不容易的，因为最开始是在2019年就公布了它要在2020年上映的消息嘛、
嗯、
结果本来都排好档期了，结果那不是发生了那个京都动画
那个大
火灾事件嘛、
嗯、
对，还挺遗憾的，然后当时就直接撤档，再也没有消息了。哎，反正还挺我觉得他们当时应该就是想2020年夏季上映、
嗯，
然后赶着那个东京奥运会一波预热，然后再等到今年奥运会之前，然后再跟着那个热度再上后篇的，就这规划的还挺好的，就结果
对。然后前阵子好像主题歌也出事了。对，
是吗？
对，好像就是因为这个、
嗯、
又来你来
就反正说起来很气愤啊、
嗯、
这个铃木达央出轨
啊，
对，然后就是个主题歌这个事儿嘛，好像就受到了一些影响。
谁出轨
改了？铃木达央，
铃木达央
啊，被曝跟未成年什么的。
嗯，
诺克提斯，
诺克提斯，
嗯，
那个声优，
对，很著名的那个声优
啊，他老婆是那谁是吗
？Lisa
是吗、
嗯？
对、
嗯，
好多朋友气的就直拍桌啊。
又来，我感觉你像装的。
对，就这么好一老婆，你还出轨？
就是，
不要让给我，是吧？对，反正就、
啊、我建议你把后面这句给他剪了，就是
谢
出于保护小豆的这个考虑，
对对对，保护豆哥
啊，不是我说的，这是引用群友的话，
你的一位朋友是吧？
对，我的一位朋友不是我，
说你的朋友是不是你自己？
哎，这个真不是，我对 Lisa 感，我也就听听歌啊，赶紧撇清自己，
行，
对，就反正命运挺多舛的，
嗯，
明明是个很简单的很感动人的这个游泳动画、啊、
嗯，
但这个事儿那个日本那些那个报道的那个标题我觉得还是很逗的
啊，
大家可以去找找看看，
就狂蹭，
嗯，
是
他也气急败坏了嘛，
对、
嗯、
现在这个声就是这个动画行业就声优什么的也开始就跟那明星一样了、
嗯、
对
有点绯闻，文春都在守着，
嗯，
是
之前水树奈奈结婚了，文春还报呢，说这有什么可报的呀，
就是，人结婚都不行了，人家就是声优，又不是什么偶像。
对，然后就报就是结婚这个事儿，大家都祝福，然后就是感觉像文春这些媒体，就是总是想
搞点事儿、
大新闻，
对、
嗯，
从中就不怀好意，老阴阳怪气儿什么的，就挺不喜欢的还。还、
嗯、
那没办法，吸血啊，
嗯，
嗨，
行吧，
是
行、嗯，我这儿新闻没了。
行，那我接着说几个。
嗯，
假面骑士 Levi's 开播，然后 DX 玩具也发售了。就是很奇怪的是居然没有整件啊， 但我觉得能原价买到玩具是一件挺幸福挺不可思议的事儿了。都日亚相对降了一些，比如说 DX 腰带和 DX 那把武器啊，他们都是卖几千日元嘛，
嗯，
都分别降了1000多。然后后来我看一下国内，我说国内是不是还是维持原价，后来我发现国内比日亚的转换过来的价格啊再便宜一点点。
哦，
啊，
现在立刻打开淘宝，
我觉得现在就是300日元以下吧，
嗯
啊，我觉得还是一个相对可以接受的价格区间啊。然后
300日元
啊啊，300人民币，300人民币啊，哦，就是淘宝，
那太能接受了，
淘宝倒卖倒卖，
你抽一番赏都没那么便宜。
是，然后那个 RKF 这个小人也在路上，这个可以合体啊变成这个恐龙，
嗯，
是9月11号发售，其实听节目的时候已经正式发售了，国内可能再稍等一段时间能拿货，
嗯，
这个咱们其实可以待会儿再说啊，哎，
但我看最近那个海牛也快出了嘛，价格稍微涨了一点，
又涨了一点是吗？
对，
其实之前已经涨了啊，哦，
哪个海牛？
就是阿姆罗那个海牛，
不是我说那个哪个什么什么，那海牛一直在出，
就 RG 版，
嗯，
拼装的，之前不是出过牛高达吗？
是，
嗯，
哦，
反正有点啥都能炒一炒，
嗯
嗯，那接着说，就是宝可梦25周年纪念作品宝可梦动画《Pokémon Evolutions》公布预告片，这个动画片共8集，会在网上接连的公布播出，讲述是8个地区里鲜为人知的故事，第一集将在北京时间9月9号。晚上10点公布，其实大家到时候也能看第一集了。
嗯，
他直接放网上是吗？
对，
哦，
对，应该放自己那个频道上。就之前的《破晓之翼》嘛，其实也是这样公布的。
哎，
就是他每一期的最后会说下一部，就是下一集什么时候播，嗯，啊，这都不一定。
等于免费喽？
对，免费的，但其实应该是短片啊，
就是，
不会太长，
2-3分钟，
对，小短剧
啊，可能有个4-5分钟，
啊，分钟
或者更长一点也可能，
哦，
对。
你想给宝可梦花钱还不容易，
是宝可梦其实现在觉得游戏是真不好好做了，然后 TBC 可能就改道想从这个视讯上给大家一点刺激，
嗯，
虽然 TV 版现在这个重启，不是重启啊，就是这个新宝可梦有小豪，这个大家对这个配角不是很满意，然后他的儿童频道反而让许多大朋友就是非常的感动吧，就经常播一些这个剑盾世界观下补充的一些小短剧，就比如说一些小孩儿，一些不同职业人在加勒尔地区是怎么生活的，其实有些东西都还挺感动，作画也不错啊，几分钟一个小故事嘛，
嗯，
是吧？
其实现在就是有点喧宾夺主了嘛，
MS 小队是吧？
有点那意思，小战场嘛，
对，战场中真实的这个人们的故事，
对对对，
可以，
就是脱离了游戏，然后也不太提那些对战的事儿，就是动画里边还主要讲对战嘛 ，TV 动画，但他那就是讲跟宝可梦怎么生活什么的，就是他这些以前来说不是很重要的东西，反而现在看得很重视，然后他本身那些东西却已经做不好了，而本末倒置了 ，TBC。加油吧，
行
我这块说完了，
行，那我接着天书这说个新闻啊，就是这个宝可梦系列的这个第23部剧场版叫宝可梦皮卡丘和可可的冒险
啊，
咱老叫 Coco 嘛，
嗯，
将于9月10日这个正式登陆这个国内院线，
嗯
嗯，
是，然后说这个 MDB 这个豆瓣评分好像都在8.7分，就是还挺高的这个评分，但是我具体没看，我印象中这个片应该是出了挺久了，
对，有些人，
嗯，大家应该能看，都想看都早就看了，
其实在日本之外或者说亚洲其余其他地方倒还没有上，有的地方，
哦，
啊，等于国内这个要在亚洲里边比倒也算快的
啊，
嗯，
你看天书你看了吗？
我看了，之前看了，
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就哎呦多说一点就剧透，但有点感人吧，还可以，
有点感人，
对，有点感人，
也不是特别感人，
我现在变了嘛，变了
啊，他跟超梦的逆袭比哪个感人？
那你看跟哪部，跟2D 还是3D 比？
咱都拿2D 比吧，
就拿2D 比，我觉得可能还是这部更感人，因为这部其实有好多这种煽情的地方，它并不只是说人与宝可梦关系，这很笼统，但它讲的更多是
感情，
对，感情有点像人与人之间的感情，
哦，
但人和宝可梦之间也可以建立，
我要救我儿子，
对，
那是我爸爸，这种
人猿泰山，阿凡达，就这种感觉，
老搞一些父子伦理的梗啊，
也不，人可没玩梗，啊，人就是正常的关系，没说谁管谁叫爹谁管谁叫爷爷的，
完了被大妈带走了
别说打完大半没带走，你给带跑偏了。
但是我记得我看那个第一次看宝可梦那个超梦逆袭的时候，到最后我也是哭的不行，
嗯，
还挺感人的，最后那一段
哭的衣服都湿了，
是哭的衣服都脱了擦眼泪了。反正就是这个级别啊！
啊，
这一部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走进影院去看一看。
哎，
嗯，也挺适合合家欢的，我觉得
可以带自己这什么表弟、家里小孩
啊，对，然后出门给他说这个游戏弗利克，记好这名字
啊，
以后你会骂他一辈子，
嗯，
是吧？行吧，就是我
怎么样就灌输这个，
是，我就这一个新闻
啊，好，那接下来就是评评环节。
来吧、
嗯、我们这个继续充时长的环节。嗯，你穿挑几个吗？
好，那个首先是集合网用户 KandaTheKnob 就第我们上一期是第几期
第几期
反正
八月份第二期
对
就八月份第二期天天 ACG 节目发表重要观点。
嗯，
建议以后的读评环节换成这种风格，集合网用户某某就地某西某某节目发表重要观点，这样也能算是新闻环节了。
哦，就是拿他们这个评论充数当新闻是吧？
对，
还是那句话嘛，去掉无用的新闻环节
啊、
哦，
只要换一个表达方式，我们就可以把评论换成新闻了
啊、哦，这。自我意识过于显著了，这个非常自我的一位朋友、啊。
今天你们这节目现在不是不叫那个、游戏新那个
不叫二次元
新
闻，
不是天天 ACG 嘛？
去新文化了，
对，
就已经去新文化了。
对啊，
是的，
不是新闻节目了，
也可以，
有道理。
对，但反正局怎么改，还是天叔说了算。
对，
不敢说，不敢说，用户说了算。那你听不听是另一回事啊？
我们说不说是一回事儿。
嗯，其实上次咱们聊的是七夕怎么过啊？
对，
我也看看有几个七夕怎么过的。那我先再读一个。
嗯，
来，
回半人马座休息的萌萌这位朋友说，很多年以前，某个七夕在老家背着异地的女朋友和初中时代暧昧的女性朋友一起去了，一起做陶艺，还挺开心的。如果新买的 G-Star 牛仔裤没有因为雪天滑倒而裤裆开线就更好了
啊！
你说我都不知道从哪说你了，
这两件事
在同一天发生啊！
裤裆开线就是老天爷对渣男的惩罚，
应该是吧？
你这做陶艺是人鬼情未了那种吗？
对，应该是
从背后做是吗？抱着做
是
太恐怖了，
捏了一个牛头是吗？牛头雕塑。
我还挺想知道你那陶艺最后做出来没做出来，就做出弄到底弄了个什么？
像这种情况，你说小雨、
嗯、
他要真的是只做陶艺的话可以接受吗？
做呗，我也跟别人去做就好了、
哦
嗯、
啊，哦，这种是吗？
对，
嗯，
那还是掰了、嗯、掰面了
没有，这
不大家这个标准统一就行吗？是这意思吗？
对，大家标准统一就好了、
哦、
这可以
啊、嗯哦、但他既然已经有说我背着谁谁谁去和谁谁这个意识，那说明他就已经知道这个东西其实是吧、
嗯、
对，
不可取吗？对，
他专门发个朋友圈，我今天就是要背着我女朋友出去玩。
对，
指定定向屏蔽 啊、嗯、
是还挺胆大的啊，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狂嘛。
嗯，找找那个跟背着女友去跟暧昧对象做陶艺的感觉，
可以早就不是女友了可能
啊，行
忆往昔嘛、嗯、
啥呀，是妈妈
是吗？哎，你现在就是喜欢这种梗了是吗？
既然敢说看来就不怕了，天不怕就不怕、
嗯、
我再念一个，莫影明发布的评论是，七夕最想和性转后的自己过、
嗯、
和异性相处最大的障碍还是爱好不同，毕竟自己喜欢的东西比较怪而且杂，和性转版的自己谈恋爱知根知底儿，两个人爱好相同，说怪话也不怕对方接不住，还能为对方解决生理需求，括弧不是性转也行，再括弧我性转也不是不可以，
想的还挺深的、
对、
嗯、我吐了
不是朋友们，就是
吐了，
讲道理，就是你们有没有想过和性转后的自己可不可以
啊？不可以
啊，不可以，
为什么？
我觉得我这脾气人跟同样这个脾气人没法搭、
嗯、
是
嗯，没法过。
嗯，
但有的人可能别的脾气觉得这样就
他叫你翻个跟头你叫他翻跟头，
对，然后俩人打起来那过不了是吧？
对，我要是跟我性转的我躺在一个床上，我们俩就直接躺床上就瘫了，就是就属于躺床上就立马就泄气了。
嗯，
对，我属于那种
泄气了，
就一沾床就不会就整个人就就完全放松。
不要再解释了，豆哥，你不要再解释了
啊！行吧，
就是开始变得奇怪起来。罗曼老师呢？
你为啥要问我？
您行吗？
我都故意没说，我都没说话了。
好开，
没想过
是。
好好好，龙马老师成功的逃避了这个问题，
没有考虑过。再说到这个性转版自己啊，最近不是有个游戏特火吗？那个人生重开模拟器
啊、
嗯，我之前写了文章了嘛。
嗯，对，
对，就是那个人生重开模拟器里面，老师会给你随机随到一个性别，对，然后就是。比如说有的时候你是男生，然后你出生的时候是个女生，然后你这一辈子怎么过怎么过怎么过的，
嗯
啊，当时玩完之后我觉得说，如果要是女版的我，比如说遇到一些什么事儿会怎么处理，我自己还挺认真的想了一下，
嗯，
其中有很多那种故事，就是如果你开局你属性选的不好的时候，其实你就会遇到很多那种很操蛋的事儿，
嗯，
对，比如说会有那种父母会逼着你去嫁一个你不喜欢的人，
嗯，
我想我要是女的，我肯定绝对不会答应这种。
跑了、嗯，早跑了。
对，一定会跟家里人怒打一架。对，
然后打输被打服，然后还是嫁过去了。
对，
嗯、
对也有可能这样。那游戏还挺有意思的。
嗯，
对。
这个哥们儿也可以，嗯、挺厉害。
这个不就是那个之前那个什么那个电影那个前目的地吗？
嗯，
就自己跟变了性的自己，然后生出自己。
哦，我知道那个，知道那个啊！
但我想不就鬼月那漫画吗？
鬼月老师都出来了，
没事了，没事。
同一题材、啊，
也没什么
选题都一样的。
对，
行，扎珍惜这期啊，下期可能天叔就已经不见了。
对，你们接着录。
是，你想吃点什么好的？
不要停下来。嗯，
行
行。
评论差不多就这些啊。
来吧，
行，那还是说说最近看了啥？
简单说说。
嗯
嗯。
我先说一个吧。
好，
讲
那个，我最近是看了一部动画，叫《妖精森林的小不点儿》。这个是在我们还在内测新功能话题里吃了一个集合听众的安利，就是一个叫北风水君的朋友，就是告诉我说那个《妖精森林的小不点儿》发了一条话题内容嘛，然后他说《妖精森林的小不点儿》特别好看，然后适合下饭什么的。我刚好也那个什么《孤独的美食家》也看腻了，我就换了一下这个。哎，你别说，还真挺好看。我一开始以为它是那种。几分钟的泡面治愈番嘛，我以为还挺无聊的，但是看了一两话，我就觉得，哎，还挺好的，因为这个它讲述的是一群住在森林里的，他们平均身高大概就，我觉得应该是就小拇指这么长的那种类人的精灵吧，然后他们过的那种平静又温馨的生活。然后值得一提的是，里边除了那些小精灵之外啊，其他生物都比较写实，而且因为他们体型很小嘛，所以平时最容易遇到的生物就是虫子，然后如果有重度恐虫人士的话，还是慎看慎看。
写实风格虫子，
哇，那太恶心了。
有一点点写实，就那它还是偏写实系的，不是把虫子给你萌化成那种大头大眼睛那种的，
就有复眼，然后有很多这个触须，
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还是有一些的。
行了，光描述我就
那什么地球防御圈那种，
对，
没有那么恐怖。朋友们，这个动画就是它最妙的地方还是就是有那种欲言又止的百合味道，因为它主角是两个女性的小精灵嘛，然后他们两个就是很配，一个是那种性格很温柔，就是又擅长做料理又适合裁缝做衣服的那种公主切黑长直，对，然后另一个就是那种性格明快开朗，但是她很粗线条又很擅长做力气活，职业是那种修理工的红卷短发。
好，
就两个人特别配，
相配啊，
很 A 是吧？
然后也没有吧，就两个人就是那种成熟大姐姐，就是互相 A 来 A 去的那种感觉，对，
挺 A 的。
而且剧情里就有很多很多次暗示，就看起来就很让人心动。
是泡面番吗？
不是泡面番，就是一集大概23分钟左右，
正常的，
是正常
的，
是正常的。它是一集里面大概会有2到3个小故事这种的。所以也挺适合下饭的，就随时点暂停就行。而且就这个动画里，它你说是小精灵，但他们其实可以类比为成年的人类，因为这两个主角平时也会去喝酒啊，去居酒屋吃烤串啊什么这种的，就泡温泉之类的，然后就是很戳我，也推荐给各位看看。我最近就看了这一个，还挺好的。
这个题材挺新颖的，我印象中我上次看有跟妖精有关的动画是那个搞笑漫画日和里面那个厕所妖精，得罪了女王，被贬到厕所里。
够早的，
那太早了。
这个动画2018年的，也挺早的，好像是2018年的吧。
是，但就这种妖精题材动画确实很少见。
妖精还是个题材呢。
我说是吧？
是吗？
对，小人国生活什么的，蓝精灵不就妖精吗？
对啊，蓝精灵。
对，
没看过蓝精灵。
看过阿凡达就相当于看过，
太老了，没看过。
阿凡达就是那种写实的蓝精灵是吧？
对，
蓝精灵不是出过那个三 D 动画吗？就是真人版，
好像
是、哦、有过，有过，
在国内好像还上映过，
嗯，
对，还挺多的。就
是，
但是确实做成三 D 还挺诡异的。
后来扑街了嘛，就没有续作了。
是，
嗯，
我觉得这个就是把这种动画题材就是变成这种真人三 D。目前我看最接受的还是就是那个宝可梦。
宝可梦，
嗯、
对。
啊，宝可梦处理还挺有意思的。
毛茸茸的皮卡丘。
对，稍微那个可达鸭稍微恐怖点，
嗯，
是，可以看，有意思。
嗯，
可以，
嗯。
小鸡博大世界啊，里面有很多有意思发言。
是，
吓我一跳，我这个。
对，
你不用故意想啊，
因为突然就骂人了、啊。
没
事。不过确实啊，咱那个鸡博这话题里面，
对，
差点带跑。话题里面有，咱有一个专门推荐那个老番的一个话题。
嗯，是的，是的，
有很多朋友都推荐了。我给大家推荐那个回转企鹅罐啊，
嗯，
是
啥？
哎，回转企鹅罐，
回转企鹅罐嘛，几元邦彦的
什么罐？
回转
企鹅罐，
对，
哦，
它是以那个奥姆真理教那个东京沙那个地铁那个事件
啊、
嗯，
然后它是讲，它是以那个事件为背景嘛，为灵感写它，但是它讲的是那个邪教家庭里面一个三兄妹的故事，
哦、
那三兄妹怎么相依为命的一个故事。就确实还挺有意思的，然后它有很多隐喻，
嗯，很好看。
对，如果大家有一些自己想，就是一直看来看去，然后特别想推荐给大家的，就可以在这个话题里面发一发。
对，然后不过我要说一下，现在话题功能还是在内测阶段啊，就是有的朋友能看到，有的朋友看不到。
哎，
嗯 ，sorry， 就看看大家是不是幸运的那个小朋友啦。
就是他会先收到一个邀请是吧，然后就可以加
申请
的。没有，不用就是直接更新一下 APP 就能看到、
啊、
嗯、
啊、
我们还会陆续那个邀请更多的用户更多的朋友进来，所以也不用着急。
我觉得
还
会有私信提醒吧。
啊、
嗯、
对，有私信提醒，我之前收到一个、
嗯、
但是我都玩了三天了才给我提醒说你已经可以用了。
你把你号卖了挂闲鱼上，说这能有这个
对
是吧话题功能。
对。
实在想玩的朋友们也可以私聊找我，找我
内测账号是吧？
对，
卖内测账号，
有点像爽先锋当时
内测
的时候感觉。
对，我的账号有鸡脖，
嗯，就跟我 PS 里有 PT 那种感觉差不多是吧？
哎、是、
嗯、
鸡脖这个名字太离谱了，真的是。
对不起，这鸡脖是西蒙起的名字。
对，这别人也不好说什么。
是不是我们啊？对，赶紧把这个责任撇清。
对、
嗯，
行。听说是不是最近该说说假面骑士了、
嗯、
啊？是。这个礼拜四开播，本来说哎呀不看了，后来还是无聊看了一集，还行，有点耳目一新的感觉、
嗯、好看。
而且这个微博上讨论还热度挺高，
主要是那个女反派吧。
嗯，
嗯，
浅仓唯
是、
哎、大家都喜欢好看的。
对、
嗯、
粉红恐龙谁不喜欢呢。
嗯，
但还挺奇怪，他那 CG 做太烂了，因为在下集预告里已经看到这个粉红恐龙了嘛。但那 CG 怎么做的感觉跟十几年前 W 那个一些大的东西他做 CG 那种感觉差不多。
我觉得是不是他有意就想做成这种效果呀、
哦、
啊，
对，就是给大家一种古早的特色的味道。
我觉得古早特色也不是这种味道。
但刚聊的时候我也说嘛、
啊、
他就可能就是要控制这个系列成本、
嗯、
他不
是
说今年出完这个以后不出了，所以每年预算都那么多
啊，
今年就差不多将将好用完了，下一年又能继续用这个风格接着来拍吧。
那你说他这个东西挣钱吗？
那肯定挣钱，要不然就不拍了。
玩具出那么多，周边出那么多
啊，
是
是，
嗯，
我发现就是这次这假面骑士，它剧情大概是一个经营着澡堂子的一个家庭，然后主角是大哥，然后他二弟呢入选了。相当于一个特殊警卫队吧，叫 Phoenix 的这么一个组织、
嗯、
是专门打那些恶魔的、
哦、
就是在那个世界观下的一些反派吧，怪物。然后是刚入选，但他确实是担任一个队长职位。
嗯，
然后假面骑士那个腰带啊，其实本来是给他这个弟
弟
准备的。
嗯，
结果在就职当天呢，反派过来放几只怪兽，然后想救场的时候，他弟弟这个没拿着，然后一般人又用不了，结果他呢在最危机的时候、
嗯、
就是危机到家人生病的时候，他把这个
大哥就出来了、
这个、
对，大哥顶上了，
他把这个驱动器给使用了，然后自己把那个恶魔召唤回来，然后合体分身变成两个假面骑士、
哦、
把事儿给平了、
哦、
然后又留给人许多这个团啊是吧，以后这个该怎么解答的一些疑问，就比如说为什么主角身上有那个恶魔、
嗯、
啊，为什么那个 他弟弟准备的，那他弟弟有什么这个能力特殊的一些点
是
啊之类的，还有就是
我觉得他妹妹应该可能也
啊早晚可能也会变、
嗯、
是吧，
对，
那就是说哥哥把弟弟东西用了，虽然最后表示我要归还这个东西，但还是把弟弟风都抢了，这弟弟会不会黑化呢是吧，感觉就都是老套路了。
嗯
嗯，
就一上来第一话就给你把这些问题先给你抛出来啊，
但就感觉这次主角性格挺好的、
嗯、
对，
就一开始就觉得我应该就是该做什么就做什么，有危机关头了也是表现出自己那些很正义的行动和感觉了。
嗯，
而且他性格很好，就是跟谁都能组 CP 的感觉，至少我看第一集下来、
哦、你说这个性格好，
对、
哦、
对不起，至少下来就有好几个反派，然后教授，然后他弟，他然后还有他那个恶魔啊什么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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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哦、一堆人都可以。
那你看都看出东西还挺多的。
是的，
这是不是就是男生跟女生看假面骑士的这视角的不同，
可能是吧。嗯
嗯,
嗯，
然后发现现在假面骑士这个变身器啊、
嗯、
它是越出越玩具化，
哎，
现在就是玩具和剧中的那些道具几乎是无异的，但以前假面骑士尤其是平成假面开始嘛，它都有那种厚重的，甭管是古代文字的像个遗迹一样那些条纹，还是说它是个特别有科技感的东西、
嗯、
像龙骑 Fights 那种，
嗯，
它用玩具单纯很难实现，结果现在就是为了可能是为了还原吧，当然也为了设计上可能节省一些成本，他直接把这个剧中的东西也变成一个玩具，塑料感很强的东西。
对，
像以前的什么、
哦、
凯舞 Exceed 啊什么的，就那些就都是那样、
哦、
我觉得。
那算不算是摆烂、啊、
算算，我真觉得算，我还是比较喜欢以前那种感觉。
对、
哦嗯。其他的感觉还是再看看吧、
嗯、
反正之后就 CG 大家就不要再想了，也希望恐龙不要经常出现啊，就那二合一的那个形态，因为那个 CG 看着还挺扎眼的，也期待这个反派这边这个小哥哥小姐姐们是吧，奇装异服三人组、
嗯、
有什么表现、啊、
感觉很久没有在假面骑士里面看见这种坏女人大姐姐型的反派了。
对，一般都是战队那边有这种角色，
战队那边人多、
嗯、
对对对，
战队那边还大机器人呢不一样，
喜欢坏姐姐、
嗯、
对，然后这次这个大姐姐反派叫阿基雷拉吧，阿基雷拉，然后是浅仓唯扮演的，穿了一身这个红色衣服非常耀眼。
嗯，
是恶魔的未婚妻。
对，然后浅仓唯这个人其实之前也是做过声优，然后也算是做过一些偶像活动嘛，然后演这个感觉也是挺适合。
嗯
嗯，
整个剧还是节奏比较快啊，然后也挺搞笑的。
嗯
嗯，里面那个恶魔的话就是和主角两个人就经常有互相互动的环节吧。
嗯，
看着还行啊，反观那边奥特曼哇太难受了，
老又整烂活了是吗？
对，黑暗巨人、
啊、
你就你小子就黑暗巨人是吧。
奥特曼最近稍微好点，就特利迦嘛，
啊，
稍微起来一点评价，但是没有达到他说能继承迪迦一博或者迪迦的外传或者续作这种感觉的。
我就看到那个有一集不是黑暗巨人出来嘛，
啊，
被女主扇了一巴掌被我看笑了。
对对对，那其实挺没道理的
啊，就是现在是奥特曼就是拿全是拿迪迦来做横向对比是吗？
啊，不是，这一座啊，特利迦这
特利迦
就是迪迦的一个外传、
哦、
或者他们之间有联系的、
啊、对不起我不看奥特曼
啊、
嗯，
来这么一句，对不起，
那你可以不问，
不看你瞎掺和什么玩意儿？
对，
没有我就是我、
啊、
就是
好奇的意思啊。
我从2000年之后就之后就没有再看过，
嗯，
2000年系列啊，之后就没看过，
也是
些老的看了。
天津选手是吧？吓你妈掺和。
那我最喜欢还是赛文，我特喜欢赛文。
看雷欧，
嗯，我觉得赛文特惨。
谁问你了？
这不赶紧撇清一下吗？我不是完全不看，就是
你问问我，我也是最喜欢赛文的。
撇清一下这个与新时代的关系啊，
对，
还是看过的是吧？
老昭和，
对，看昭和全看了，
嗯，
老不给别人台阶下。
不是，你说这但是
路走窄了，路走窄了。
但你说现在这个奥特曼这个
不好看了是吗？
对，不是在国内这个活动还挺就特别频繁嘛，
是、
嗯、
吗、
啊？对，好多。
代理了，
对，你现在在商场里面偶尔会看到那种奥特曼的表演，
嗯，
人家你看下面的小孩都会这个相应的摆出一些 pose 啊，
嗯，
对，现在奥特曼在当今的这个儿童心目中地位还特别挺高的，
收集卡片嘛。
我之前好像都提过，就是年轻，就是好像大概1995年之后的北京，好像那个就是他们看的是看着特摄长大的，等于
那。
算
就超多小孩看特摄的、
哦，嗯， 因为我印象中就是不只是奥特曼，国内还有好多种特摄的片儿、
嗯。
对，你硬说那个巴拉小魔仙，那不是也是特摄吗？
因为再早一点，像我小时候那个看特摄是很少一部分小朋友。
嗯，
我小时候那边，我家那边就没太播过。我小只看过那个，就是那个什么恐龙，哎，不是
可赛是吧？
对，可赛，
可赛。对，
但是像北京这边的那个，他们小的时候是看过，还有广东那边，他们看过奥特曼。
哦、
啊，是有播过，
是我听说过。
我家那边是电视真的没播过，现在有网络了嘛？就是这些新的、
嗯、
现在的那个小朋友，他们都是从在 B 站天天看那个什么就假面骑士、奥特曼这些长大的。
嗯
嗯，
这个感觉还意外的，就是
环境不一样，
在年轻人这个群体里意外的有市场这东西。
是，是我记得我小时候就是我们家那边电视播就没有播过奥特曼这种东西
啊、
嗯，也是只播过可赛，然后奥特曼这东西还是我后来补的。对，就是后来就说这个奥特曼经典什么的，就后来补回去看这个赵赫才知道，哦，原来有这么多东西。
是，
然后那个时候才知道、嗯、真正的知道什么特摄，因为小时候看可赛，谁知道那是特摄啊？所以老是觉得那是真人，
没有个概念嘛。
对，真人剧什么的嘛。而且那个时候电视里面，我像儿时候播什么，播那个《太空堡垒》，
嗯，
美版的那个《太空堡垒》，然后播那个《小熊俱乐部》，就老播些那个，然后还有什么《圣少女》什么的，就没了。
圣少女是啥呀？
圣少女就是变身啊，
对，老这个老昭和动画了吧？
嗯，
就挺好
吗？
挺好看的一个、变身美少女动画。
对，
哦，是吗？
对，什么小花仙什么的，
小花仙有点远了吧？
啊、就反正就差不多是这么一个。这些是我印象中是正儿八经是在国内播，我还有这个翻译的嘛？
啊、
嗯，对，再往后就是美少女战士什么的。
是电视播，肯定都是配音的。
嗯、
对。
都是咱们那个那时候是哪个台给配的
上亿、
嗯、
然后后来那个什么兴起了吗？那个点播台，
嗯
啊，
兴起之后你就能
电视点节目，
点节目，然后
我都是在点播台看的。
对，好多你那时候就可以看到好多那种日本原版
挺贵的吧？那玩意儿电话还是啥玩意儿点？
那都是别人点的，我就凑着看，
别人点、
嗯、
狂蹭。
嗯，然后还有那种就是反复播同一集，然后到了重点就给你掐掉，就为了让你去引诱你去他们那儿点播。
是，
嗯，
原来小县城好多点的，然后我那个《灌篮高手》就从这边看的，35集、36集看了十几遍，
对，
不知道为什么就老点那个。
就是
点播台就五花八门，什么动画都有，而且还有那种、
嗯、
你这节目加一个点歌环节可以。
以前有，
就是谁谁谁给谁谁点歌，然后给他放半分钟。
那
可以，这不得收个费？
咱集合什么有那种打赏功能、啊？
有点过了、啊，
没有打赏功能啊。
哎，我们可以给您的评论配上那个配契合的音乐，然后帮您表白什么之类的。
对，加我微信转账就行了、啊。
对。对留个豆哥微信。
但是我
你怎么老想这那个收钱啊？
对
呀、
啊，创收啊！
我们这是一个社区活动，为什么你老对吧？跟大家一起高兴高兴，你怎么老想着挣
有偿
钱啊？这是
有偿服务，你可以不点，对吧？没说你非得点。
越说越过了，你这个奸商，你不要再说。
当然没有，你开玩笑。
再说回奥特曼或者假面骑士，
不是？但是说回那个点播台，我觉得
说回点播台，
回哪儿去了？
不是，但事实上点播台，我觉得点播台在我当时毕竟是二三线城市嘛，
嗯、
还起了挺大的这个二次元普及的这个功能。
嗯，是的。
而且我记得当时还有人点那个超级机器人大战那个必杀动画，然后我通过那个动画我才知道，哦，原来有这么一个就战略类游戏，
版权意识需要加强嘛，是吧？
嗯、
是，但是那个但是确实好多
我都怀疑他有些就是那个影碟在放。它有些都是日文的什么的，就我不认为
VCD 是吗？
对，我不认为它可能是有版权的或者什么的。
啊、
嗯，
对，
肯定没有版权。
刚才不是讲点播台了吗？我觉得讲太多了，不讲了啊。
这会儿你才说
放弃了是吧？
对，不想讲了，因为感觉这好像已经不是现代人的记忆了啊。
没事，你可以以后再接着说。
对，以后如果有什么机会聊这个儿时的记忆的时候，可以讲一讲。
可以。
R 时记忆和 K 时的记忆，
那谢谢你。
我觉得这段可以剪掉，前面都可以留着，
够冷的啊。
行，那成，那就下一个环节，我们也可以进行一个收尾啊，就是话题，我们最后的环节了。
因为你们这节目看似这个胡搞瞎搞，其实很有章法，感觉
是的，
对，
向你们学习。
别这样。
你是录节目都胡搞瞎搞是吗？
是的啊，看起来很有章法，其实都是乱来的。
行，还是你厉害。
两个极端啊，我们是，嗯，这次话题是管游戏。 什么管管游戏，管管孩子，管管孩子啊，舅舅游戏、
游戏管不了。
对，游戏一小时，一周三小时啊。
嗯
啊，他说最近就国内嘛，开始比较严格规定游戏时间了。
嗯，
就未成年人玩这个网游、手游，他那个时间就给你定死了，就一周三个小时嘛，就周五
一个小时吧。
一周三，就他说的是每天有一小时，
每天好像都没有一小时，他一周三小时。
对对 对, 对，
就周五、周六、周日，然后是8点到9点嘛。
对，这不就一周三小时吗？
嗯、对你未成年人的话，就这个时间段三个小时玩嘛。
对，
我觉得你可以发一些文章推这个推广一下你的那种就是三个游戏一起玩的这种
啊
成功经验。
主要是这个我这几天看刷抖音嘛，
啊，
就说这个因为这个政策开始实施了，
嗯、
就导致你现在上王者荣耀。
哎，
你匹配不到人，
嗯
嗯，
对，就是大家都说嘛，说啊，这小孩子不能玩了，那我是不是上分就上
真的假的呀？
上了各种
有点假，
我
听
我听起来有点，
我也听着有点假，但是他就这么说嘛。
你这实证都是抖音看的，嗯、
对，抖音评论家，
对，
可以，
对，但、
哎、
但确实是有影响，我觉得、
嗯、
肯定多少会有影响、
啊，
因为毕竟小学生好像是玩这个手游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群体嘛，对、
嗯、
对。
基数的，
他主要还就是让未成年人就少玩一会儿，就多看看书，多出去干点其他事情。
哎，然后我还看抖音啊，抖音上说这个，
你少看抖音。
说有这个专家建议，这个哎，孩子是不是限制了？是不是成年人也得管管啊？
啊，
对吧？建议说成年人这个游戏时间也要降低什么的。
嗯，
然后
合着国家 GDP 直接被他拖低了。
然后我就说这个专家一定是个坏水，你也不想想中国这游戏给国家。就是创造多少税收啊、
嗯、
你又不让我玩了、
啊、
国家得损失多少啊，
对啊对 啊,
对
啊，
是不是别有用心啊、嗯、
我觉得你们这个思路也是有点阿玛一样就是那个教育行业不比你挣钱多啊，
嗯，
但教育行业不也管了吗？
对
啊,
啊
教育行业现在大力发展成人教育啊
对啊，教育不了孩子还教育不了你吗？
对、啊
是这个道，是这个理儿啊！你们这话题还挺大的
啊、
嗯！突然大了，我也没想到聊这个。
那就是我还在微博上看见了一个那个新闻，就说法就是、
嗯、
那个现在不是每天规定8点到9点才能去玩游戏嘛、
嗯？
然后8点到9点这一段时间里，你不是匹配不到人，你是根本登不上游戏。
嗯、
然后小孩子想去玩游戏，嗯、结果进游戏就开始卡，一直卡到9点结束之后被踢出游戏。就根本玩不上。
这也是真的吗？这是可考的吗？我怀疑，
我反正
是段子，
我也不知道。
刚开始可能有的游戏要排队吧，
嗯，
因为英雄联盟有些大区的话，比如说一区，它人就很多，有的周末玩就要排队，可能有些游戏也跟这个一样了。
嗯，你想想，它一个时间段涌进去，肯定会造成拥堵什么的。
是，
嗯，服务器也扛不住。
是，
我的第一反应是，那不需要是。网络服务的游戏，咱不说需不需要这个网络，
他现在主要就管网络。
对啊，你不需要网络服务的游戏，所谓的这个单机就是你下载完了、
嗯、
我玩的时候不需要联网的游戏、
嗯、
是不是就不受这个限制了？
那 GTA 不也被管了吗？
那
你这个
GTA 归 GTA 啊，
对
啊，不过线下有一些那个主机店确实是坐满了小朋友，对，大家都说是主机游戏的第二春。
那是不是现在可以是不是现在可以立好那个轰趴馆啊，是吧？
轰趴馆
对啊，那轰趴馆平时线下玩游戏的时候、
哦、下一个整顿的肯定就是这个了。
那
不用说了，
那玩意小孩能进去吗？
轰趴馆不是，轰趴馆就是那种
轰趴馆，不是都是那种打牌的吗？
就是打万智王啊，对，玩
万智王，
万智王
游戏牌
说都又说都不会话了啊、
嗯、
那个、玩剧本杀那种地方、现在那种轰趴馆嘛、
那我6岁我玩剧本杀合适吗？
我听起来都不像，
不是，它就是那种地方、嗯、对，它现在也有这种，
但它消费很高，哎，
1小时90多，就是一间屋，你可以好几个朋友分嘛，对吧、
啊、
可能平摊到每个朋友就20-30，
我没朋友，
哎，那你活该那
你就不能让孩子出去这个打打球啊什么的，就非得
花钱，
非得弄这个是吧？
不是，要是能打球就不可能会有现在这么多小孩子玩游戏了、
嗯、
我觉得这个不成立。你国外很多这个基础设施更好的国家，像日本的这个校园的这个体育开展多好，那也有小孩这个疯狂的这个低头族的问题
啊，对
啊，这是你信息时代，我们这个移动网络时代的一个大家共同的问题。你不能说是因为这个是不行那也不行，所以小孩才玩游戏，我觉得这个不能完全这么说。
我没这个意思
啊，
绝对没这个意思，我就说可能打，对于打球来说游戏更有吸引力嘛，
啊，
游戏里面你想干什么干什么，就是更自由一些嘛。
我打 COD 的时候就老匹配到那个美国孩子，就奶声奶气跟我们聊天，
嗯，
也可能开变声器了，
我玩一些 Steam 游戏的时候也能就是连到外国的那个。一开始我说，哎，我说这游戏怎么还有女孩玩？怎么仔细听不对，应该是个
小孩
儿。对，
嗯，那挺多的还。美国不大管这个好像。
那你小时候你爸妈管你吗？就你玩电子游戏？
那太管了，那就是以前就段子上经常见那个什么父母摸电视机后面那些事儿。
嗯
嗯，
那然后就是故意把某一个东西摆在某一个角度，我一看这角度动了，哦，你肯定看电视玩游戏了。
嗯，
那这种事儿太常见了吧？
特工。
对，因为就我那一辈儿，我父母还算好的，我妈是比较开明的那种，她不反对我玩游戏，但是她反对我无节制的玩游戏。我玩游戏确实现在就是当时玩游戏跟很多小孩一样，就上头嘛，
嗯，
就可能坐在前面一天四五小时、五六小时就过去了，
嗯，
也不吃饭，也不写作业，
对，就是玩到这个程度了，所以我父母就是也会把我游戏没收嘛，
嗯，
有时候我当年还偷偷摸摸把那个 PSP 想带，我当时住校嘛，
哎，
就是一住一周，我想把 PSP 偷偷摸摸带到
宿舍。
带到学校，
嗯，
然后在过去的路上，我爸一个电话，就我爸开着车在后面追上我，说你把 PSP 给我交上来，
哦，
就把给我没收了，对，就这样，就反正确实管得挺严，
嗯，
豆哥那时候还玩 PSP 这种主机游戏，我们那时候就是都同班同学都沉迷网络游戏了，
哦，
什么大话西游啊，
说的你俩不是一时候是。
好像，
好像
雨川老师比我年轻很多啊。
嗯、
对，我是
也没有很多。
我玩 PSP 的时候是初中那个时候嘛。
嗯，我说的也是初中，
但也
初中
对啊，不是，但也是得益于我住校嘛。
这么聊，
所以那个网络游戏对我们的影响不是很大
啊。
对
啊，我们那时候同学都是旷课，然后去网吧什么的。
嗯、
那时候玩打 CS 男孩，我觉得是
对对对，是 CSGO
什么
的。
还有什么网络游戏是那时候啥？
冒险岛 DNF、
啊、
传奇、
哦、
大话西游是吗？
传对大话西游，
大话西游都后面
梦幻西游，
最早就是传奇、
哦、
玩传奇特别多，然后朋友打刷那个什么掉了一个3-3的大手镯，全校同学都拿
他当英雄。您别说了，我爸现在还沉迷传奇呢。
中学生玩传奇的不那么多，他玩更年轻一点那个网友的多一点。
我们那个时候就只有传奇啊，就传奇那时候正好火起来。
你到底是啥时候啊？你又玩 PSP？ 你的那个时候，同时是大家都玩传奇，且有 PSP 的这个年代，
时空裂缝。
不是，确实是这样啊。那个时候就是同，就正好是 PSP 出来的时候，是国内网络游戏爆发那一波。
嗯，
对。然后
说年份吧，零几年吗？
差不多是那个时候。
但零几年不是 GBA 吗？
零一哎
，GBA 之后就 PSP 吗？
看家境、啊、看家境，
对，看家境，还是看家境。
对，然后反正就是我父母，他还是那句话，就是我父母不反对我玩游戏嘛、
嗯、
所以游戏机你可以买，
哎、
嗯、
但是你不能狂玩、
嗯、
我本身我也没有自制力、
嗯、
所以说就是还是管得比较严那种，
没有自制力就一晚上就不管天亮还天黑那种。
对，然而也就是因为这种就是平时玩不到、
嗯、
你像我住校玩不到网络游戏，所以就每次周五回家晚上、
哎、
只要父母不注意或者父母出去，我就狂玩网络游戏，
哦，
疯狂的，
对，疯狂玩，
玩出血。
对，我就是周五、周六、周日在家，周日下午要返校嘛、
嗯，
我就恨不得周五下午到家开始就不睡，一直坚持到周日，就这种程度、
嗯。
这种就是很典型的那种戒断反应之类的。
对对对对对，就这种。
然后你妈给你端饭，你也不吃，哎、
对，
饭凉了，
手就最后返校是手都抖。玩手抖
的，
嗯，
对，一个是饿的，一个是玩累的嘛。
啊，
对，
我们那时候最多的新闻就是家长去网吧里面抓小孩，然后抓出来一顿暴打，然后什么什么之类这种的，
有的引发一些社会案件。
对，
嗯、我也被抓过嘛。
嗯，
对，就是、
啊、
再往前说，就是小学的时候、
嗯，
那个时候那个包机房不是很火嘛？
嗯，
PS 一什么的，1.5块2块钱一小时，
多少钱一小时？
两块钱一小时，我们那儿。对，你要做个记卡的话是3块钱一小时。
它确实是时空裂缝，我觉得。
PS 一啊，那时候是5-6年级，我5-6年级的时候，那时候包机房兴起。
跟豆哥聊天，有的时候感觉是同龄人，有的时候感觉不是，
是个老大，是个老大哥的。
你们那可能因为我们是小县城嘛，就是什么东西兴起，可能要么就是特别超前，要么就是特别落后。
有时候感觉豆哥18，有的时候感觉豆哥就38了。
嗯，是
跳着。
是，但那个时候就是父母也抓嘛。
嗯，对，反正重点还是
是
父母抓。
一共就那点零花钱，全用来打游戏。
对，
那父母能不生气吗？
嗯
嗯。
哎，大巴老师呢？
差不多吧。
你年轻的时候，年轻的时候。
10年前就初中，
嗯，
高中，但那时候我在家嘛，在家里有电脑，然后有 GBA， 后面也有 PS3 了。但一般都是写完作业就问爸妈能不能就玩会儿电脑，或者是 玩会游戏什么的。
嗯，
一般就看着时间九点多，你玩到个十点你就睡觉了。
嗯，
然后就玩一个小时游戏吧，有的时候 RPG， 有的时候是那种战略游戏。但一般我们就觉得打一个小时也能够玩到些东西嘛，比如说你无双能够打两关，
是是是是是，
你 RPG 你轨迹你能够看一段剧情，
嗯，
你玩激战你能够快速的过两话，对吧？
不能吧？
但时间紧任务重，
激战有时候一小时，我操，时间确实还是挺紧的，
就快进呗，动画全跳，
对，就是那时候就感觉时间紧任务重，你每分钟得好好用，对吧？
哦，你还问你爸说能不能玩，我都是我爸过来问能你能不能写作业，正好反过来。
家庭地位高，
大王老师还是好学生。
嗯，是
一般都这样吧。然后到周末就写作业写得快的话，就下午就玩一会儿。
嗯，
一般下午几个小时都这样。一般初中高中的话，下午加上平时，每天一个钟头，可能加起来一周也能玩挺长时间的吧。和以前那种感觉和现在就不一样了。以前是算着时间玩，
嗯，
现在吧，你时间长了，你好几个游戏一起玩，嗯，没有那种感觉了。
嗯，哎，但是你觉不觉得游戏影响到你学习了？
我不知道呀，你问我，我问你。
我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游戏没有影响到我的学习，
哦，
就算我这么阶段的玩，其实我觉得影响游戏对我影响不大。
主要还是就是确实不行，跟游戏。
对对，我承认，对我就是不爱学习那个，就是你就算不让我玩游戏，我在学校里面，你像住宿嘛，
嗯，
什么都没有，
嗯，
我也能找到乐子，
嗯，
啊，
是
偷摸带看漫画，对吧？偷摸，
嗯，
然后就是，
哎，你是画画吗？小
画画嘛，
啊，我觉得你也是那个艺术生是吧？
是，画画正儿八经学画画，这是高三的时候了，高二高三时候的事儿
啊，
哦，
但可能跟我不一样。
对，但是初中的时候，嗯，我们肯定会男生就会找一些奇奇怪怪的乐子嘛，对，
啊，
比如说。玩那种桌面类的游戏，你不让带游戏，我自己画。以前玩那个，那是那个什么打飞机那种，就是你在格子上画画叉，那个现在叫军舰 battleship 嘛，那游戏。我们这画飞机，然后就玩那种的嘛。
嗯，
对，就是你不让我玩，我也想办法能给你找点乐子玩。
也不会去学习的。
但
也不会学习。
至少我那个氛围啊，班上氛围还是有点那种学习沉迷的氛围
啊。
就我们会就背书嘛，背那个化学、背生物那个，还有。物理的书，就一整本那个教科书我们就轮着背，到最后也没感觉什么比较枯燥什么的，就感觉也是个打发时间的东西吧。
瞳孔地震，背书打发时间。
对，
肯定还有那种哎呀考得不好考了98分是吧，那种
也没有。其实成绩那时候因为我们就班上也就那样，
98确实考得一般，
100分满分，让我加个定语，
也不是吧，就气氛不一样嘛。嗯，也没感觉学习有多么难受。
我觉得你们会讲一些这个玩游戏跟家长斗智斗勇，像那个 Nadia 讲说那个什么 GB， 哪个壳放在那骗他妈，我就会讲这种故事。
我小时候都
这么正经，
我这种招都不是用来玩游戏用的，就是用来看小说或者什么看，对，看动画用的。游戏我小的时候还是玩的少。
嗯，
因为女生嘛，然后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跟一个玩得好的妹妹，然后她我们俩一起玩那个《仙剑奇侠传》。就有点那天那个豆哥说七七想跟长门有戏过那种的，就是她玩一段，我在旁边看着，然后对，然后
那是大妈说的，就是你们俩互相说剧情是吗？
对对对对对，那种的，因为电脑只有她家有，然后电脑只有我家有还是她家有来，反正就是只能凑一家去玩。
这个有点夸张。
对，只要你有电脑，我们就是一家人。
对，
你这个记忆的模糊程度，我们没法给你圆啊。
可以可以，
说这是三年前的事情，好像也不是很有道理。
不，主要是斗智斗勇很难啊。你像我们这种来回住校的，你怎么给他斗智斗勇？
不是，有的时候吧，其实家长有的时候也不是说就非得不让你玩，或者是
是
他们有时候也是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哎，
他表面上都表现出一种就是我得很严厉的这个限制你的这个这样一个态度，省得你太过于放肆嘛。但其实你别太过分的话呢，他不会说过分的。所以说现在才说这个一天就玩一小时这个事很严厉嘛，因为我们小时候家长再严厉的家长也不太会到这么严格，
一周才让玩三小时，
就
太少，
都周末了你才能一天在指定时间玩一小时，这个是过于严厉了嘛，所以大家才在说这个事情。
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这个一天一小时，他把这个度给你卡死了。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有点，
而且限制时间，我觉得这没必要，
就有点矫枉过正了啊！你限制时间就限制时间，但是你可以灵活的变通嘛，比如说学习好的，你多玩一两小时也没关系。
你这个没有操作性，
怎么着上传学习成绩单？
学习好的标准怎么定？
98
分
是，考98也行，
天说呀，
现在已经不让公布具体成绩了，
都不让排榜了。
哦、对，现在没有排名了，是吧？
因为现在这个游戏时间限制，其实要跟减负课业减负一块儿。
素质教育嘛，是吧？
对。
嗯，
我之前问了问我那个有一小侄子现在上小学，
嗯，
他就是同时赶上这个。我说你上学是轻松了吗？他说，相比之前确实轻松一点。我说你之前，打游戏是跟同学打多还是怎么着？他说是用手机或者什么玩，
嗯，
然后跟同学去打一些这种能合作的一些游戏比较多，打个匹配什么的
啊。
然后现在也都玩不了，说他说是玩不了，说周末什么的你们能玩多也就凑凑试试。然后那平时我说你们都干嘛呀？你离其他同学家住得近吗？他说也不是那么近，等于一个小学生的这么一个年龄吧，可能互相之间串个门啊，一块出去玩不是很方便。
哦，
跟我那会儿不太一样，因为我那会儿家附近的公交车两三站，其实沿途有好多同学都住附近。
嗯，
我们骑着车其实就能聚一块玩一玩，玩一下午什么
的。
有
的
时候都住一个院子。
对，拿着游戏机也好，然后或者说就出去随便野跑也好。
嗯，
爸妈也不管。
跟现在确实不一样。而且我说，你同学喜欢那些实体玩具的，因为小孩嘛，肯定多少会对这种感兴趣。
嗯，
尤其是从像90年代或者更早一些过来的人，但他就说他的同学其实对模型之类一般，他比较爱玩就拼装什么的。
嗯，
但是
你老送他。
送过。然后但是那个他这个同学啊其实对这东西反应一般，因为我也见过一些其他的晚辈嘛，就是到我家看那柜子
啊，
哦，然后也觉得
参观
就没什么那个太震惊了，但他对那个游戏机很感兴趣
啊。
哦嗯，
对卡斯米没有兴趣，
小孩的兴趣不一样是吧？
是。可能更多的是对一些电子游戏他们感兴趣吧，然后
对马利罗斯感兴趣，
真正做一些制作呀或者说把玩这些他们玩具什么可能少一些。
对，我觉得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现在的孩子就是手机这个东西，
嗯，
基本上人手一个，咱小时候哪有手机啊。
嗯，
小时候就是能给你一个能打电话的小灵通就不错了。
嗯，
现在你有手机了，然后手机上又家长，有些家长他不会鼓捣这种东西，又不会设置家长锁，
嗯，
那自然也就管不住了。
现在年轻家长可能好点，
嗯，
像我那侄子的话，他的父母以前也限制他玩游戏，
嗯，
但就是周末周五给他，或者说那个放长假的时候能让他多玩一会儿。但现在就是如果在可以的时间段，如果每天只有一小时的话，他想要跟朋友联机什么也比较麻烦。
对
啊，还大家都得约定这一个时间，然后有人就因为在一个小时期间内就不行了，
我肚子好难受，我得
有点事儿吧，然后
一小时
这队也组不成了，
啊，
所以他们
挺影响游戏体验的。
对，而且小学生之间这个社交就是可能会少一些，
班级社交，
尤其是他这种跟同学住的比较远的，
嗯，
相对来说，
哎，也是。
嗯，
现在游戏已经是一种社交手段了。
对，
嗯，就是对于在小学生之间，
嗯，
是。
但我觉得现在很多这种网游手游它就是你玩一个小时其实也玩不到什么，
嗯，
就都是那些重复的每日任务嘛，
嗯，
你就是为了那点奖励所以去登录上个线去打一打。
对，
嗯，
就感觉这些东西吧你一个小时玩了也等于没玩，可能心中就是一点波动都没有。还不像我们小时候就玩单机那种玩掌机的感觉吧。
嗯，
那我觉得可能小孩也是不能说没波动吧，他既然这个事成为问题然后发生这个事情，
啊，
他们肯定是爱玩的嘛。
嗯，
有大量的小朋友是爱玩的，
嗯，
对，
但这个应该是事实，所以才有这个事情嘛。
对，
我是这个事儿，我就想啊，就是说，首先他肯定，嗯，大家会说一个事儿，就是说这其实是父母的问题，这个怎么跟孩子交流，让他学会这个使用时间，让他什么时候玩，
嗯，
什么时候干什么，这应该是一个教育的问题，对吧？
对，
对吧？就是说你把这个责任推给，你说是抖音也好，推给游戏也好，好像是这个在推卸一个作为这个监护者的这个责任。
嗯，
我觉得这个观点是对的。但你从宏观角度，如果你是国家，你是说你是教育这些父母学会正确的做父母比较难和这个要时间长呢，还是说我快点就让他玩不了游戏，这个要更立竿见影呢？
说大了，我觉得就是这样，就是国家就是说我都做到这份上了，孩子再教不好，那就是你们的事儿了。
哎，这个角度还有一个就是我接下来我要说，就是可能这个职能部门也许是出于一种保护的目的呢。
嗯，
就是说你们不是说吗，好，我现在给你出这个出台这个了，如果这个孩子们啊，
嗯，
他要是再不学习的话，跟什么有原因我不知道，反正跟游戏是没关系了，对吧？
嗯，
你不能再说了吧？
不是，但我觉得不是，但我跟你说这个东西推卸责任也没问题，那家长就会说 啊你小孩子可以不玩游戏吗，对吧，不让玩吗，这完事儿了，那你又没话说了，就什么事儿都是。
然后再一个就是现在我们上的那个手机上的那些，当然我不太玩手机游戏啊，这个我可能没什么资格说，但是反正我看你们玩，听你们聊那些就是抽卡呀，
嗯，
花钱啊，然后手机上现在肯定是有好游戏的，但是我觉得像被禁止的这种就是需要网络服务的这种，比如说
它有很多就是
MOBA 类的，然后比如说那种抽卡类的是吧，主要是这一类的吧，主要是就是这种有联机性质的游戏
啊，
你说它假如说我们让他玩，我们作为一个行业内的人说这个东西对小孩有什么好处吗？你们能列举一下吗？
对呀，
是你说的
对，我的意思是在中国这个手机游戏这个语境下，我们的产品是不是好到觉得它其实是对好孩有益，有各有利弊的，我们要考虑这个，我们去探讨这个利弊，而不是说把它一棒子打死，它这个东西好没好到说我们需要去探讨这个事情，可能是国家也有这个考虑，
还不够深刻，
家里有个小侄子就打两盘 MOBA，玩两盘抽卡游戏了，你觉得他除了爽之外还有什么呢？
对，甚至就是引发的那些什么，
有可能还不爽，
比如说是拿父母的钱去氪金啊什么的，
这种事还
挺常见的，确实确实是社会问题，
是
所以我觉得现在是我是这么看，
包括现在很多游戏它就是网游手游嘛，它就是为了让你能够多玩一些时间嘛，
对，
就是设置了很多那种能够一直玩下去的机制，设置了很多让你欲望一直填不满的一些这个流程嘛，对，
反正我们国内有一些好游戏嘛，但这些游戏我觉得反而不受这个限制，那些我比如说当我们想要跟这个不玩游戏的人去说其实游戏有很多好的游戏，很多好的地方的时候，我们列举出那些游戏有多少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然后有多少是会被这个限制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其实
不说中国不中国，
可以
至少
可以
不算是那么主流嘛，对吧？
对啊，当我们说其实游戏是一个很牛逼的东西的时候，我们会列举哪些游戏呢？我觉得好像不是这些被禁的游戏。
但我觉得这个防沉迷机制吧，他这个就一天给你
有点硬，我觉得限制时间这一点上和这个限制的力度上，我觉得稍微有点严格。
要钻空子也很简单，现在老实名，但是借父母的身份证
账号吗？
对啊，
33块钱。
而且现在那个我看好多这种游戏防沉迷，它都是你把名字和身份证号输进去完事儿了。
对，
那小孩子偷偷摸把父母的身份证拿过来一注册，不就完事儿了吗？
又偷父母？
对，就拿身份证。
那这是谁的责任呢？
对啊，这就说他也有空子可钻嘛。所以现在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父母嘛，我觉得。
父母睡觉了，从钱包里把手机还有这个身份证给
身份证，以前偷偷摸摸拿父母的钱，现在是偷偷摸拿父母身份证，对，身份证更好用，
还拿户口本以后是吧？
哎，你这个手严重了，
犯不上啊！
就是辩证的看，还是希望这个小孩子们有更丰富的这个各种活动。
对，而且现在的游戏，它实际上你看点开手游，它那个心理，它那个你的用户心流做的都其实都特别精细。他就在故意给你设一个点，
对，之前朱军老师不讲过吗？说游戏的几大要素是吧？
引导机制、沉迷
机
制，
对吧？是吗？其中这个最后唯一不可去掉的，这个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是吧？成瘾性。
对，我在做运营的时候，人家都说嘛，你得做破冰嘛，就破冰就是你付出的第一块钱，你只要一旦破冰了，你掏出第一块钱，你就有可能会掏第二块钱、第三块钱。对，就是
越掏越多。
可能是我年龄大了。如果是你说这种游戏的话，我作为父母的话，那我觉得不玩也罢。
是。但是现在大部分很多这种 MMO 的这种手游，其实都有这样的机制，就是引导你去，就正好就是你特别难受，就是你掏一块钱就能解决问题。那小孩他的自制力肯定不如大人，对吧？然后我大人说，哎，我就是穷，我就是没钱，我自己很清楚我自己的生活，一块钱我就不掏。但小孩无所谓，小孩他自己又不用挣钱，对吧？
而且很多手机游戏，你如果他本身游戏公司想要维持运营的话，付费也是一个必须要的成本。然后，
所以这个事儿就很复杂。
对，
就落到小孩子身上，小孩子还是管不住自己。
是的，
所以就没办法。
多给他们提供点别的事儿可以干，比如说我们校园里的这种这个社团活动，各种各样的这个就素质教育嘛，素质教育不就是这个全面发展嘛，对吧？咱不能光这个节流嘛，开源嘛。
我觉得玩主机游戏也可以啊，主机游戏本身
玩健身环是吗？小孩子
对健身环啊，像是一些比较好的
Labo 什么，其实我觉得 Labo 这个设计其实挺好的嘛，对吧？这其实就是游戏结合着你线下手工这些东西。
对对对对对。
因为这个事儿，你看任天堂这个，我们觉得是最正面的一个例子了吧？
是。
他自己的这个会员服务也提供这个自我规制的功能啊。可以，这都他的会员都是这个是吧？
家庭制的。
对，他非常完善。
你家长可以设置去限制小孩的那个账号什么
的。是
的。
对
啊。 是吧？任天堂都自我规制，对吧？你们中国游戏厂到底做出了什么牛逼的游戏是觉得不应该被限制的？
嗯，
我是这个观点，
嗯，
还挺深刻。
我们二次元新闻二次元节目怎么突然沉重了起来？
是，不过现在我觉得现在的这个，我就是听我这个我侄子说嘛，现在小学生的这个。
嗯，
课外的这些东西，就学校组织这些就已经很丰富了。
哎，
我小时候上学的时候没有课外兴趣小组这个东西，
嗯，
就是
很少，
放学你自己去报班去，
嗯，
然后学校根本就不管。现在学校
现在报班也被限制了
啊。是啊，
开始发那图片，小孩在街边打那个
打游戏王
桌游啊什么玩意儿，
打画片吧那种，嗯，
对，
反正小时候有那种，我也玩过。
就是现在好多你两三点就基本上就上完课了嘛，
嗯，
剩下的就是有什么航模
啊，
有什么天文，有些好的学校里面
挺好，
还有棒球什么的，我觉得还挺羡慕的。小时候就没这些东西，
嗯，但这其实也是一些比较资源比较好的学校才能出得起的吧。
嗯，
你一些普通的学校，比如说
像我们可能在二三线城市，
对，像我们那种小县城里，这种可能就不切实际，有点全让学校。
你们县城到底有多小啊？老说的好像
不是，就是那种十八线小城市了。你要说一个是没有这样的资源，就是能教这些课的人，我觉得肯定不多。另外一个就是学校经费，他可能自己也不太够，所以这个其实。
我觉得那个棒球什么的就有点过了，但是打打乒乓球什么的我觉得还是
打打乒乓球什么
篮球足球乒乓球这些在中国比较大家比较这个受众比较广的，
嗯，
我觉得都会，
那我觉得受众广应该是游戏王、四驱车和陀螺。
哎，也可以啊，四驱车的东西也可以搞一搞嘛，挺有意思的。
陀螺也可以啊。
对啊，
什么空竹
四驱车这个也是挺危险，到时候全又花钱什么，然后，
嗯，对
攀比，
跟改辆一千多的，
对，买个魔王电机200块，
对，啊，
当时
那受不了，受不了。
小时候那陀螺可多炫耀的呢，就买10块的，别人有20的。
啊，你说的悠悠球吗？是那种
啊，对，
悠
悠球，
悠悠球。
那段不是有那个什么火力少年王之类的动画吗？
是，
然后也是带了一波。
校门口全是摆着的，
嗯，
我觉得这个游戏厂应该学学校门口这些小商小贩的他们这些经营思路。
对，
我靠，
这是什么思路？
我靠，
地摊文化，
什么思路？
就抓热度嘛，是吧？小孩子喜欢什么，立马就整出来。
那也是有先有了作品，然后再带出了周边的热度。
对，嗯，对，他们的反应还是比较快的。
对。
但我觉得就是小孩子玩游戏吧，嗯，也就是很普通一个心情嘛，就
是
看看不一样的东西，
有趣，
有意思，
嗯，
好玩，
好玩，
对，爽，
是，
嗯，
很单纯，
对，
嗯，
他也不指望了在游戏中获得什么人生中的大彻大悟，你也不要指望他能在游戏中学到什么，
也就是放松的嘛。
对，所以我说这个管控的这个力度呢，你说什么上沉迷？对吧？比如说这小孩一天一天玩，
嗯，
然后花很多钱什么的，这个我觉得我们都觉得这肯定
不
太好，对，
不健康。
对，但是你说，比如说这个小孩平时每天晚上可能玩一小时，
对，
嗯，
呀，
然后周末可能下午跟同学玩的会时间长一点，
像大巴老师那种节奏。
但是比如说我作业都写完了，我周末有一天下午跟同学们一起
是，
可能玩一直玩到晚上，这个我觉得不能叫沉迷，
挺正常的，
就是，可能就是他有就是比较喜欢游戏而已，这个不算沉迷，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限制到这么严格，这个是稍微有一点过。
你说这个防沉迷机制它能不能就细一点，比如说这个游戏吧，一天你玩一个小时就是能看一段主线剧情，或者说能够做一些有意思的挑战。
以前那个防沉迷不是说它限制你什么经验值什么的，就是你超过一定时间再玩，这个，
疲劳度嘛，
对，
啊，
你收益会减半嘛，
对
对，或者是你每天就设置你大概每天玩到这么一个段落，
嗯，
体验到一些新鲜的东西，他就给你提示了。
嗯，
那今天就到这了，你后面的东西你明天再继续体验
啊。弄了一个小学生 mode 是吗？就小学生模式，
啊，
就是他会有意识引导你或者怎么样，就
给 你
跟正常玩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游戏，
也可以跟正常一样嘛，就给你分成一段一段，大概每一段都一个小时，
嗯，
啊，
你一天就玩这么多，
嗯，也可以做成 RPG 那种的，那个分章节。
啊，对，
你这一个小时可以体验到一个章节中的什么，
有点那意思，但就需要这个做游戏的花更多精力嘛，
对
吧？
啊，
哎，教育是个很复杂的问题，
对，
是的，
嗯，
对，而且这个游戏这个东西，它也并不是完全就是只是玩嘛。你像我当时周围很多朋友也是玩了《三国无双》，就觉得，
嗯，
哎呦，三国历史挺好玩，
就学了历史，
对，就读三国去了，就也有这种事情发生嘛，
嗯，
对，也挺好的。但是我觉得关键还是在于
这100个里面有几个呢？
有一个、嗯、有一个也是有嘛，就家长有意识的去引导嘛，是吧、
嗯、
你看玩还是那句话，
但就有些观点认为你像王者荣耀这里面也有三国角色嘛，这个游戏可能就不利于这个三国历史的学习啊，也有一些这样的观点
是、
嗯、
啊，但我倒觉得这个没有必要这么上纲上线，就是游戏嘛，
嗯，
就是一种这个再创作，
对、
嗯、
我觉得
哪怕有一个点能引发小孩的这个兴趣，然后让他去了解别的事情，其实也是 OK
的，
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引导嘛，就是引导孩子说，哎，你既然对这个东西感兴趣、
嗯、
不妨去尝试一些其他的，读读书，对吧、
啊、
或者是出去旅旅游、
嗯、
去那些名胜古迹去看一看、
嗯、
那个太不愿意去了、嗯、
我觉得也鼓励我们这个游戏厂商啊，出一点这种让大人看了哎我希望我孩子玩这个的
啊
游戏，
是
吧，
嗯，那挺难的啊
什么你想说什么，
挺复杂的，
嗯，
是，哎，你说这个咱看动画不是还有圣地巡礼吗，这不就是一次很好的踏青的机会吗、
嗯、哎，
是吧，
那个我们刚刚说的那个什么巨南极那个动画不是有人看过之后真的攒钱去了
吗，
那也是一次很厉害的经历、嗯、
是
吧，
对于小学生要求还挺高的
是
还攒钱去，
小学生说不让玩去就算了，为什么非让我去南极啊
这些都
你是有多恨我呀、啊小学生太难了，
但现在不是说那个小学生也有那种去南极的团吗、嗯、
有啊，
好像真的有，真的
有小学生去的，
就是什么北京内卷什么家长、
对，反正苦的都是家长
对、
嗯、
对，小学生就快上太空了感觉，
对，没办法，你这孩子还是得自己去掌握这个，
是吗，
与孩子交流，
豆哥以后有孩子了要怎么折磨可以跟我们交流一下吗，
对，
我之前都聊好了，说以后有了孩子不管
啊，
放养哈，
你别做一些违法乱纪的事儿，你以后想怎么发展怎么发展，爱玩什么玩什么，对、
嗯，
我也不会特别强求，我感觉可能你管得越严、哦、孩子的反抗、
逆
反心理、
逆反心理
就可能就会，因为我毕竟这不是亲身经历过戒断反应嘛、
嗯、
对吧，可能我就是个活力，
那比如说你孩子八岁、嗯、然后说我要买个戴凤的抱枕，
买啊，我觉得你只要你喜欢戴凤那你就喜欢呗、
嗯、
对吧，你只要不干一些违法乱纪的事儿
啊，
对，比如说穿着那种阿黑岩的 T 恤上出门
这都算违法乱纪了、
嗯、我觉得挺过分的啊，
嗯，
就是有限度的管一管，对，然后
违反治安管理条例吧，就是
是要抓你，对，要抓你也是有理由的，
批评教育啊，批评教育，
批评教育，对，就是适当的引导，然后适度的管一管，
嗯、
是因为我们这个年龄段都是以前爸妈管嘛，
嗯，
对吧？稍微给你限制一下，
嗯，
那现在可能爸妈有很多事情，确实也很难去。全身全心的去管自己孩子，
嗯，
和我们父母还真不一样，
对，而且现在不是减负吗，现在好多这种以前的课外班都没有了嘛，
嗯，
就是给孩子的空余时间更多，
你说他们干嘛呢现在，
对，所以说这就是一个问题了，这家长是不是得去，因为这就是针对这些空闲的时间去、
嗯、
去有一套这个新的教育的方法、
嗯、
让他如何去利用起来，或者是如何去引导他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儿，
把手机给刷抖音，
听一听这个
对
集合有声书是不是，
哇，我觉得天叔你要有了孩子长大可能跟你一模一样
我没有抖音账号，
我爸让我刷抖音，
嗯，
这话太脏了，我觉得
我也不知道是你是夸的还是行吧，
嗯，行，那这期话题就是这样啊，根据这个目前这些政策可以聊一聊，其实大家我觉得大家可以去
回忆一下自己小时候，
对，
回忆一下自己小时候怎么玩游戏的吧，就是家长怎么跟家长斗智斗勇的，
而且咱们听众中有很多也是就是有孩子了嘛，
对，
甚至还有的是二胎三胎的、
嗯、
也想听听你们的意见，
其实可以问问身边这些小朋友，就他的这个政策推行之后、
嗯、
他的这个生活和课余有没有什么改变，
对、
嗯、
如果就是说这个在教育孩子之中遇到这种玩游戏的情况是怎么处理的、
哎、
对，我们也学一学习，
对，
我就不学
了，豆哥
你自己学吧，
准备、
嗯、
你也可以学一学、
嗯、啊，行，
用在自己身上，
觉得你今天说的话都会这个留下来的
啊，
对，
都会成为历史的耻辱，
我们也都是见证者，
行、嗯、
可以，
是，
成，那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嗯、
我们下期再见，
好，
拜
拜
拜拜。